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十五集。到了警察局的政务室，霍刚弄来一瓶水，石俊一口气喝光，打起十二分精神琢磨铁桶。这是个很老旧的东西了，桶身染上了让人不舒服的铁青色。石俊先放下盖子，弯腰观察铁桶内部仍然存在的气味，让他皱皱鼻子。身边的霍刚拍了拍他的背，说：“当自己警犬呢，别闹，忙着呢。”石俊挥了一下手，继而把身体探得更深些，去要点发光胺。很快，发光胺到了手。石俊把整个铁桶内部都测试一遍，并没有发现任何血迹反应。一旁围观的霍刚忍不住问他：“你到底想找什么？”
死亡地点。
石俊伸了伸酸痛的腰。
据我对上官磊的了解，这人非常顽固，办事果断，是非分明。这样一个人，如果被活着闷在铁桶里，又知道逃生无望，会做什么？
霍刚立刻回答：“是我的话，会留下凶手的线索。”
对，那么他在没有笔、没有手机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，会怎么办？
咬破自己的手指。
石俊笑了，所以我要检验铁桶内有没有血迹。事实证明，上官磊没有留下任何信息。
听了这话，霍刚不赞同地摇着头。
如果死者被捆绑住手脚呢？
还有舌头。
石俊坚定地说，
慌了是我，在那种情况下会咬破舌尖，在铁桶内部留下字。听我说完，我知道你是想假设死者的嘴也被封住了，但是你别忘了，发现尸体的时候，尸体的双手是在胸前弯曲着的，而且铁桶内并没有发现绳子一类的东西。难道说凶手先把死者捆绑起来，等他死后再松绑？这是什么逻辑？
你说的不对。霍刚再次反驳，
法医给出结论，死者在死亡后被割开后颈，也许是那时候凶手解开了绳子。
你这种假设啊，就是脱裤子放屁费二便士。一个铁桶才多大，装一个死了的178厘米的男人已经不容易了，难道凶手要把尸体拿出来解开绳子然后重新塞进去？你当凶手白痴到这种程度啊？
但是你也没有完美的证明推翻这种假设，况且死者没有留下信息，也未必就是无行动能力。也许是因为他在进入铁桶之前就已经死亡，也许他根本不知道是谁要杀他。
石俊一皱眉，接着说，也许是他不想留下凶手的信息。
诶？
霍刚愣住了。石俊似乎非常满意霍刚呆愣的反应，方才那萎靡的精神状态一扫而光，凑过去细看精明人的呆愣样，笑道：“
哥们儿，傻了吧？”
难得霍刚一向厚实的老脸红了，苦恼地推开面前看好戏的石俊，说：“
你继续努力，我回队里了。”
话音还没落地，石俊口袋里的电话嗡嗡起来，一看是石威的号码，连忙接听。电话里传来石威略有些紧张的声音：“
哥，咱俩最好谈谈。”“
那就回家吧。”
家中，石威的表情不知道紧绷了多久，以至于让他的眉心之间有了不浅的皱痕。石俊一直很耐心地等着他做完心理准备，冰饮喝过了，茶点吃过了，总算平静了一些的石威开口道：“
我觉得小玉根本没有任何嫌疑。”“
我没说她有嫌疑啊。”石俊笑道。“
但是你让我去调查她了。”
石威郁闷地说。“
好吧，我知道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任何涉案人都是不能排除的，所以我听你的话去查了一些情况。首先，上官伯父出差的机票是他订的，但下榻酒店和租用的车辆都是由秘书汪敏浩一手办理。上官伯父在威氏那几天，小玉曾经打过一次电话，其他的……”“
等等，电话是哪天打的？什么时间？通话时间多久？”
面对哥哥的追问，石威不耐烦地白了一眼，说：“7月4日11点40分通的电话，通话时间是2分16秒。我可以继续说了吗？”
被石威不悦的眼神盯着，石俊微笑道：“
继续继续。
其他时间里，小玉没离开过天喜公司。在七月七日接到威氏那边的联络，说上官伯父下落不明。
从七月四日到七月七日这期间，他没再跟上官磊联系吗？
没有。
那四日到七日之间，上官玉都做过什么？石威抓住刚刚洗过的头发，习惯性的让柔顺的发丝在指尖划过，揪住发梢绕在手指上，一副陷入沉思的状态。石俊不疾不徐地催了他两句，他才说：
你知道发现尸体的海边广场有演出，其实那就是天喜公司承办的，小玉作为编审一直参与这项活动，负责调集各界演职人员和筛选替换的表演节目，那几天他一直在做头期工作。
说着，石威打算拿出书面记录给石俊看，不知为何坐在他面前的人摇摇晃晃地直打瞌睡。
哥，你没事吧？
话音落地，石俊一头栽倒在沙发上，人事不醒，这可吓坏了石威，扑过去扇嘴巴揪头发，恐怕他一晕不起。这时候石俊的手机响了，看到显示着霍刚名字的来电，石威急忙接听。
霍哥，我哥，我哥。
昏了吧？
电话里霍刚的声音愉悦。
没事，让他好好睡。
你怎么知道的呀？
我在他水里下了安眠药，要不然他能休息吗？四个小时后叫醒他，现在让他好好睡觉吧，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谈。
石威想了想，
不，我还是在家照顾他吧。
石威没有力气把哥哥移到卧室去，只能把客厅的窗帘挂好，又给他盖了被子，随后打开电脑，学着哥哥那样整理到目前为止所掌握的线索。过了两个多小时，石威接到了上官玉的电话，对方说：
小薇，你在哪儿啊？方便见面吗？
现在不行，晚上吧。怎么了？
电话另一端的上官玉明显犹豫了一会儿，才说：
敏浩哥说约我看电影吃饭。
汪敏浩？
石威惊呼，
他在追求你？这也太不是时候了吧。
我也不明白，他刚才突然找我，给了我两张票，还说晚上七点不见不散。
你答应了？
我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他就走了。
石威回头看了眼睡在沙发上的石俊，回过头把声音压低：
去，我建议你去。
可是
小玉，汪敏浩跟伯父几乎是形影不离的，为什么在威氏就没有跟着伯父去选景？为什么伯父失踪两三天他才意识到人没了？那几天内肯定有人问他伯父的去向，他在不明了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积极跟伯父联系？为什么没有主动跟天喜公司联系？
你是说他跟我父亲的案子有关？
不一定，咱们这叫宁可错杀一千，绝不放过一个，谨慎点好。况且他在这个节骨眼上约你，怎么想都不合理，你去看看他打的什么主意。
好。
被石威这么一说，上官玉的态度明显坚定了。
我去，有了什么发现尽快联系你。
那是当然啊，不过你也要小心哦。
说到这里，上官玉的话音犹犹豫豫地传来：
小薇，你哥哥怎么样了？我今天看到他了，他好像不舒服。
没事儿，他比小强还坚韧，这点程度死不了的。
他还会再来天喜吗？我是说再来的话告诉我，我接待他。
行，他要是去了我让他找你。
挂断了上官玉的电话，石威若有所思地摸摸下巴，看看昏睡的石俊，再想想上官玉的那个口气，难不成小玉对自家老哥？距离发现尸体已经过去了六天。这天一早，石俊从沙发上醒来，睁开眼闻到了厨房里飘过来的香味，美美的睡了一大觉，脑子也清醒了，身体也舒服了，走进浴室把自己洗刷干净，和石威一同坐在客厅里吃早餐。石威没敢说霍刚给他下药的事，石俊似乎也没在意自己忽然入睡的问题，闲谈间他忽然说： 昨天晚上上官玉又跟你联系了吗？
啊？
石威张大了嘴，诧异地看着他。他去跟汪敏浩约会，结果怎么样？
石威咬牙，很想问问他到底睡没睡啊。
眯眼看着石威，就你那点小心眼儿，还跟哥玩，打小心里就藏不住事儿。石威气闷地把整个煎蛋塞进嘴里，道：“
混血哈雷亚喂！”
一巴掌招呼在妹妹的脑门上，石俊训道：“好好说话。”吞下了煎蛋，石威一边敲打着胸口，一边说：“
很寻常的约会，看电影、吃饭，晚上10点，汪敏浩送小玉回家，还跟楚阿姨打了个招呼，
没有什么特别的。”
没有。
汪敏浩约上关玉的时候在哪里？周围有人吗？
在小玉的办公室，好像有两个同事在。
石俊放下了碗筷，敲敲妹妹的头，告诉她少吃点，太胖了可嫁不出去啊。在石威羞恼的追打下，他急急忙忙地走出家门。8点整，石俊接到霍刚的电话，懒洋洋地问：“
一大早干什么？”“
别跟我抱怨时间问题，为了你那个破案子，我一夜没睡，马上到我队里来，给你看点东西。”
只要牵扯案子的事，石俊总是会把霍刚当成最可爱的人。挂了电话，屁颠屁颠地赶了过去。霍刚一夜没睡的原因是，为了寻找海滨广场的监控录影，找了一整夜，才算是把一些重要的影像拷贝下来。等石俊到了，霍刚一边点开视频文件，一边说：“这2个月，市里为了节省资源开销，一些公共场所到了晚上12点就会切断监控。我所能查到的，只有铁桶被运到广场上当天早上的录影，不过还是有些收获的。”
霸占了霍刚的热茶，看着画面上几名工人把铁桶从货车上卸下来，在涂鸦墙面前依次摆放铁桶。石俊纳闷地问：“
这些工人是天喜的？”“
不，是在劳务市场雇的。”“
那他们是通过什么知道铁桶该如何摆放的？”“
查不出来，这几个人是外地的民工，我找过了，已经不在劳务市场了，你有时间可以去天喜问问。”
不再多言，石俊继续看着画面上的货车，在停留了20分钟后离开，期间并没有任何异常。让石俊突然睁大双眼的是，在广场上竟然会多出一个铁桶。知道他发现了其中的问题，霍刚问道：“石俊，你给句真话，到目前为止你锁定嫌疑人没有？”闻言，石俊自嘲般的笑了。霍刚有点气闷，这小子不是嘴严就是毫无头绪，这破案子到底纠结在哪里？问他什么都是三缄其口。正要继续追问的时候，石俊的电话响了，八成是手机效果太好，对方的声音霍刚也听得到。电话里，石威有些着急地说：“
哥，那个马天鹏跟小玉吵起来了，汪敏浩护着小玉，这会儿快跟老马动手打架了，你来不来呀？”“
去干嘛？看热闹？”
听得真切的霍刚一拳打在石俊的肩膀上，催促：“
少废话，赶紧过去。”
在年龄上，上官玉得叫马天鹏一声叔叔，长辈和晚辈吵架也算是不光彩的事了。说到底，是马天鹏知道了石俊的存在，嗅到了被上官母女怀疑的腥味，一时没忍住，找到上官玉理论来了。石俊刚把门推开，猛地看到实习编审冯旭，结结实实地给了马天鹏一个耳光。他顿时想问：“不是说护着上官玉的是汪敏浩吗？怎么换成病歪歪的冯旭了？”石俊贴着墙根溜到里面，扯着妹妹溜出了办公室。“
你拉着我干嘛？”
石威气得小脸通红，恼怒道：“
你怎么不进去教训教训那个姓马的？
我又不是他爹，凭什么？”
石威一个劲磨牙，恨不能咬一口玩世不恭的哥哥。石俊满不在乎地问道：“
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石俊白了他一眼，才说：“
马天鹏知道楚阿姨雇佣了私家侦探，觉得就是冲着他去的，他没找到楚阿姨，就把火气撒在小玉身上了。”“
冯旭为什么打老马？”石俊问道。“
马天鹏那人说话太难听，含沙射影的诽谤小玉，男女关系混乱，外面挂着汪敏浩不说，还整天跟冯旭同在一个办公室，不清不楚的。冯旭也很生气， 说马天鹏还不如个女人，一把年纪不知自重什么的。说真的，冯勋那嘴也够刻薄的，最后甩了句，我饱读诗书不是为了跟你这种老混蛋斗嘴玩。
冯旭这嘴是够刻薄的。石俊笑了笑又问，然后呢？
然后马天鹏就反击了，说冯旭不过是个实习生，根本没资格说话。再然后就是你看到的那一幕，啪。
石威做了一个扇耳光的动作，简洁明了，随即神神秘秘地问，
哥，你想进去掺和掺和吗？
哥老了，这种时髦的事儿轮不到我。
正说着，汪敏浩从办公室里气呼呼地走出来，一眼看到石家兄妹尴尬不已。石威起了身，很正经地劝道，
咱们有代沟，别跟他一般见识啊。
汪敏浩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谢谢，转而目光落在了石俊身上，问，
这位就是石俊先生吧？我是上官经理的秘书汪敏浩。
石俊起身与他握手，石威站在一旁打算看哥哥装模作样的客套，却没料到自家哥哥第一句话就很劲爆，你最后一次见过上官磊之后单独行动过吗？汪敏浩似乎并不意外，回答流畅，
没有，我先后和童小玲、马燕在一起的。
那段时间你没再联系过上官磊？
打过几次电话都没开机，他以前也经常有这种情况，所以我才没放在心上。
几天之内你的上司都不见踪影，电话联络也没有，你作为他的贴身秘书不闻不问，这一点似乎说不过去啊。闻言，汪敏浩的脸色难看起来，嘴角下撇，眉头微蹙，
我说过了，经理他经常一个人在外面办事，也有几天不见人影的时候。我刚上任的初期也曾追着他询问去处下落等问题，问得多了他会嫌我烦。
石俊了然的笑笑，岔开了话题，看来你是个很会看人脸色的人，假如当时你多尽一点责任，也许上官磊就不会被杀。
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汪敏浩脸色苍白，怒道，
经理被杀我也很难过，但这不是我的错，我已经尽力而为了，只要是我能做到的都不遗余力。
你的不遗余力也包括追求上官玉吗？石俊邪肆地笑着，其实啊，追女人是不能要脸的，你怎么还让冯旭抢了风头呢？在石威看来，汪敏浩的态度是恨不得给石俊一拳的，但事实上他推开石俊疾步离开。石威凑到哥哥身边很感慨地说，
哥，我要是他肯定扁你。
石俊笑笑，小薇，你觉得汪敏浩如何？
我哪看得出，不过嘛，我倒是很奇怪，汪敏浩和马天鹏是怎么知道你的？
这个问题石俊半句话也没说，他走到办公室门口，朝里面看了看，只见上官玉还在拉扯着要跟冯旭理论的马天鹏，而冯旭似乎又开始不舒服了，抚着胸口剧烈地咳嗽着。石俊的叹息很有诚意，实则却在心里想着，打，继续打，你们打得越欢，我看到的越多。
哥，你的表情太奸诈了。
当天下午，石俊跑了趟负责办案的警察局，因为霍刚的关系，那边的队长发现了些线索，想要跟石俊随便聊聊。随便聊聊，石俊觉得这理由非常可爱，而对方也是个非常可爱的人。30多岁的警察，白白胖胖，像个弥勒佛似的，未雨先笑，不管谈到什么总是给人喜滋滋的感觉。石俊略过他所掌握的案件线索，倒是很在意他提供的关于死者的情况。据说死者上官磊生平树敌不多，很多人都很钦佩他，原因无他，只因上官磊是个黑白分明、立场坚定的领导者。据说他在商界颇有威望，起因是20年前的一次事件。